继续谈到安息日五十九页第一节，安息日的由来。关于安息由来，这里谈到三项。第一项就是根据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，创世当初神所设立的。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一节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。第二节到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。第三节，神似乎给第七日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我们看这一段圣经就了解，安息日是神在创世当初所设立的。那么这个日子叫做七日，第七日，因为神用六天创造万物，所以到了第七天啊，定为圣日，安息日，就在每周的第七天啊为安息日。根据第三节说，这个是神赐福的日子，又说这个是分别为圣的日子，所以我们啊就按照圣经给分录记所安息日。我们也蒙神祝福，我们也要在这里提醒自己，要过着圣洁生活。第六项就是根据出埃及十六章十六到二十八节，在旷野时代主是以色列人，在十六节二十一节说，平常他们收集玛拿，一天收集一天的份，不可以收集两天份，明天难道不来？如果留到第六天呢，生种坏掉了不能吃，所以一定当天的份当天收取。到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又说，第六天可以取两天份，那么剩下一天留到明天，很奇怪不会生种坏掉，这个也是个神迹的。平常如果你多取一天份留到第六天，生种坏掉了，只有第六天你取两天份，剩下一份留到明天，不会生了坏掉，因为第七天安息日，神不降玛了，所以第六天神准他们收取两天份，那一天玛奶降的比较多。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又说，第七日百姓中有人出去收取，不但落功，又受神责备。神吩借着摩西吩咐他们，明天安息日你不要出去收取，因为明天不降玛拿。有的不相信，不相信安息的那天要出去看看有没有，结果没有，什么都没有拿到，反而受神责备。第三项又说，后来神借着摩西传赎罪时候，把这安息日列入赎罪里面，这个根据出埃及二十章八节到十一节，根据出埃及三十一章的十八节说，十条诫命是神亲自用指头写在石板上的，表示说永远不能够废掉。很多教会认为安息是律法，在新时代是恩典时代，律法跟你们无关，所以不必守安息日。我们可以看看出埃及记的二十章，二十章安息日是第四条诫命，记在八到十一节，这个我们暂时不看。第三节以下谈到十条诫命，第三节叫做第一条诫命，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，这个是第一条诫命。旧约时代的选民不可以有别的神，新约时代信主人可以有别神吗？当然不可以，所以这个第一条诫命是没有时代性，旧约新约都要遵守。第四节到第六节是第二条诫命，不可以雕刻偶像，也不可以拜偶像， 就是俗代的信徒不可以雕刻偶像，不可以拜偶像。现在俗代现在说可以吗？也不可以。所以这一条也是没有俗代性。第七节是第三条诫命，不可妄称神的名。什么叫妄称神的名？就是不尊重神的名。提到神明说要有恭敬态度，没有必要说不要常常提出神的名，就等于不尊重他。所以不可妄称神的名，也就是说要尊重神的名。提到神明说要有敬虔态度，没有必要说不要常常提到神这个神的名。那这个在新的时代也是一样，再就是说我们不随便提到神的名，在新的时代也不会随便提到神的名，要敬重神的名，这个是没有时代性。那第八到十一节这个安息日暂时不讲，现在看第十二节，这个是第五条诫命，要孝敬父母，旧约新约都一样，要孝敬父母，这个是没有时代性的。十三节是第六条诫命，不可杀人，新约旧都一样，不可杀人。十四节是第七条诫命，不可奸淫，新旧都一样，不可奸淫。十五节是不可偷盗。第八节，新的时代也是一样，不可偷盗。十六节是第九节，不可作见证陷害人，旧约新约都一样，不可作见证陷害人。十七节是第十的诫命，不可贪恋别人东西，新旧都一样。那么这十的诫命里面，从一节到三节，五节到十节，九条诫命都没有时代性。新旧都一样的遵守，为什么只有第十条诫命安息日有时代性，新约就不必遵守呢？这个是没有理由的，没有圣经根据的。有人说诫命的基本精神就是爱，所以主要爱神爱人就满足诫命要求，不一定要守什么安息日。可是在新的圣经有几个地方提到，在新的时代我们也要守诫命。这个看马太十九章，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到十九节，马太十九章十六节到十九节，这里说有一个人问耶稣要怎么做才能够得永生，主耶稣对他说你要守诫命。什么诫命呢？耶稣回答他十八节以下说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十九节要孝敬父母。这些内容就是十大诫命内容。当然这里面安息日被省略掉，没有提到安息日，连第一戒第二戒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雕偶像，不可拜偶像，也被省略掉了。所以安息日被省略不等于不需要，第一条到第三条诫命也被省略也不等于不需要。这里只有谈到人跟人关系，所以它诫命分两个部分，第一戒到第四戒是对人对神要尽的本分，爱神的人不会违背前面四条。第五戒到第十的是对人要尽的本分，一个爱人的不会违背后面这六条。那这里单单谈到对人要尽的本分，由这个内容来了解，这个是对人啊应当要尽的本分，就是爱人的道理。那关于对神要尽的本分，安息也在内，这边被省略了。所以安息日被省略不等于不需要，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拜偶像，不可妄称神的名，也被省略了，不等于不需要。不过从这个内容来了解，这应该是属于这面内容。我们从这一段的教训了解，在新时代也要守十条诫命。再看临前第七章十九节，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九节，受割礼算不得什么，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，只要所行的诫命就是。保罗在这里说，有没有行割礼不重要，在新约时代重要是什么？要所行诫命。虽然保罗强调因着称义，一个人称义得救是因着信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而不是因着你守律法，不是因着你好行为。他虽然这么讲，那个是讲信主之前，信主之前你有好行为，不能成为被神拣选的原因，也不能成为得救条件。那么信主后呢？他说要守神诫命啊，所以他才讲有没有行割礼不重要，重要是守神诫命，就是说你已经信主了，守诫命是信主的本分，应当要尽。再看到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，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，圣徒的忍耐就在此，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。这里又谈到末主之前很多逼迫患难临到，这个时候圣徒的信心忍耐受考验。那么圣徒忍耐就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艰难的时候，很多逼迫患难临到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忍耐到底？圣经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。然后这里又说明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，虽然他们遇到患难逼迫还能够忍耐到底，还能够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。从启示录这段也了解，新的时代的圣徒也是需要守神诫命，包括耶稣的真道。因此在新的时代还是要守神诫命。那为什么一般教都认为这个新的时代是恩典时代了，不必守律法了？因为他们误会了新的圣经的精神，诫命跟律法原文同一个字，英文也翻成同一个字，所以发生混乱。那么什么地方是一般立法的诫命，什么地方是俗的诫命，前后看才知道。如果你不前后看，单单从文字上去了解，诫命立法是同一个字，怎么分别呢？又因为这个立法包括道德律、礼律、卫生律，又发生更大的混乱。圣经所说的立法被成全，立法一表救恩，是讲礼仪力、卫生力，这个已经在书上被垫上去了。那条例、立法条例，在书上已经被垫上去，已经被成全。所以我们不必再遵守礼仪力，也不必再遵守那卫生力，因为那是已经被成全。那么道德力是没有书在线的，书条这边每一条都是道德力，爱神爱人，心就会都一样不改变。那爱神的表现就是在守诫命上面表现出来，当然爱神表现是多方面的，但不能够把守神诫命除掉，因为这个是属于爱神的表现之一。因为礼仪力、卫生力、道德力都属于立法，可是道德力没有时代性，礼仪、卫生力有时代性，都被成全，一般教会没有把它分别出来，所以认为所有立法都被成全，所有立法都被定俗教。其实安息日这个是属于道德力一部分，第一条这边大地下都是道德力，爱神的表现，后面六条也是道德力，爱人的表现。有一次我跟那个别的传道讨论安息问题，他就是说诫命的根本精神就是爱，爱神爱人，主要有爱神爱人就满足了诫命要求，所以不需要再守什么诫命，不需要再守什么律法，安息日也是一样。 我说你这个道理很深啊。假如我对我的妈妈说，妈妈你晓得我爱你，但我不听你的话，因为我的爱超过你一切的吩咐，我的妈妈一点听不懂，你不听我的话，你爱在什么地方？一样道理，我们对神说，神啊，你说我爱你，你的所有的诫命、所有的吩咐都包括在爱人如己、爱尽心爱神在上面，所以主要我爱神爱人就够了，守什么诫命呢？守什么安息日呢？神一定也会被搞糊涂了，可能他会召集天主开真理研究会。地球上有这个怪论，他们说他很爱我，但是他不守我的诫命，这个道理实在太深奥了。圣经怎么样讲呢？看《约翰一书》第五章第三节，《约翰一书》第五章第三节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这里说遵守神诫命就爱他，当人爱神表现的多方面，不是单用守诫命来表明你是爱神，还有别的很多要求。可是我们总不能把守诫命除掉，守诫命是爱神表现注意，所以这里才谈到我们遵守神诫命就爱他，而且他诫命不是难守，因为有圣灵帮助。再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二十一节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说爱我的，爱我的我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这边也谈到爱主的要守主的命令，爱神要守神诫命。十条诫命里面的第四条就守安息日，如果其他九条都守，只有这一条不守，那不算爱神。所以为了爱神的缘故，我们要守安息日，要守这个诫命。根据上面所谈到，安息由来有三项。第一项叫做创造当中所设立，根据创世二章一到三节。第二项是在旷野主以色列人，根据出埃及十六章十到二十八节。第三项呢，后来列入十条诫命里面，就是出埃及二十章八到十一节。十条诫命每一条都没有数在先，所以安息日不能够除外。现在看到六十页，神设立安息目的，在马可二章二十节，耶稣说：“安息是为人设立的。既然是为人设立的，必定有神的目的。为什么为人设立？一定有他的目的。这里就谈到神为了人设立安息日的几个目的。第一个目的，要纪念神创造天地万的恩典，这个在出埃及二十章的十一节，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，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施以安息日并为圣日。六日之内神造天万物，第七日安息定为安息圣日，所以我们今天所安息日是为了要纪念神创造的恩典。纪念神的创造的恩典，这个是没有时代性的，就是时代的人要纪念神创造的恩典，我们今天也一样要创造纪念神创造万物的恩典。每逢安息日，我们想到神创造万物的恩典，我们也常常感激神的爱，因为神创造这么大的天地，创造人类，又赏赐我们这个饮食、吸的东西，我们才维持生命到今天。 每逢安息日我们都要来纪念神的恩典，来纪念他，这个是必要的。第二个目的呢，是纪念神的救赎大恩。看生命记第五章十五节，生命记第五章十五节，你也要纪念你的埃及地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，因此耶和华你的神不能守安息日。摩西对当时以色列说，过去你在埃及做奴隶，神用他的大能和他伸出来膀臂把你们从那边领出来，他说因此耶和华你神不能守安息日。他们在埃及做奴隶时候，每天要做苦工，没有什么安息可以休息，那个说没有自由。等到神来拯救，救他们脱离埃及，在旷野做神的选民，才能够有一天休息时候。所以摩西说，神这样叫你们所安息的时候，纪念神怎么样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主地拯救出来，今天你们才能够享受这个自由，来得到这个安息。从血统上讲，我们不是以色列人，我们跟西方的民族毫无关系。可是从灵上了解，埃及一表罪恶赎罪，埃及的王一表魔鬼，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。我们素人每个人都在魔鬼管家之下受辖制，那因为有神的拯救，以色列出埃及走旷野路，然后到迦南地，这段路程预表我们蒙主拣选脱离罪恶赎罪，过红海预表洗礼，我们归在主的名下走天国路，等于他们走旷野路，他们的目标就是迦南地，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天国，这有个预表现。所以我们虽然血统上跟西非民族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在灵义上讲，我们是亚伯的属灵祖孙啊，这个可以参考加拉太书。先看《约翰福音》第八章也可以，先看《约翰福音》第八章三十四节，《约翰》第八章三十四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，就是罪的奴仆。”耶稣在这里说：“所有犯罪的，就是罪的奴仆。”我们从前还没有信主，在罪恶之下受管辖，就是罪的奴仆。那因耶稣的救领到我们，我们被救赎，从罪管辖之下啊，被拣选拯救出来，成为神的选民，得了自由。那我刚刚谈到我们也是亚伯兰属灵祖孙，这个在加拉太第三章，各位看一下，加拉太三章二十八节，从二十七节看，二十七节，加拉太三章二十七节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。二十八节，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，住主的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了一了。二十九节，你们既属基督，就是亚伯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。这边谈到受洗归入基督的人，不再有民族的限制，不管是犹太人、属希利人，今天代表说外邦人，也不管是什么身份，住主为奴，也没有性别的这个差别。基督里面我们都成了一，我们都是属于基督，我们都亚伯的后裔。所以我们虽然本来不是希伯来民族，我们跟犹太人协同一点关联都没有，但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，归在基督里面，成为基督里面的人，成为亚伯的后裔，就是属灵后裔。所以我们也要守安息来纪念神的救恩。以色列因为神的拯救出埃及得了自由，所以他们要纪念安息日，纪念神的拯救。 我们今天耶稣一样，信主耶稣以前，我们称为魔鬼奴仆，称为罪的奴仆，或者信耶稣得到拣选，得到自由，做神的选民。然后我们今天所安水纪念神的救恩，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。第三个目的是享受神的仁慈，根据出埃及二十章第十节、二十三章十二节，按照律法的规定，按照周一天，不但是主人休息，连他的仆人啊、婢女都休息，甚至牲畜也都在安息，都在休息，不必做工。这个是一种神的仁慈，因为人活在世上，很多工作需要做。你有多少的这个年纪啊，多长的这个寿命，多好的这个健康，你就做多久，长寿的、健康好的啊，做了已年纪已经很大还在做，除非生病倒了，或者啊老衰的没有体力了啊，不然人都有很多工作要做，工作做不完。那如果神没有定安息日，一个礼拜就没有一天休息时候，那实在太苦。有一个弟兄住在会堂的旁边，从他的家到会堂走路可能一分钟就到，太近了。他健康好的时候，我就访问他，他很少来教会，他说忙，一天二十四的用不够，很忙，晚上不能聚会。安息有时候也不能来。后来他中风，一只手一只脚不能动，啊，躺在床上，然后他就悔改。后来神给他好一点了，可以拿拐杖走路了，他就来教会。刚刚我又去，我说弟兄，你现在不太忙了吧？你从来很忙，所以安息就晚上不能来，安息有时候也不能来。那么你现在生病啊，不能工作啊，但你工作还是有人做，因为你孩子都长大了，所以你的工作还是有人做。那你现在是不太忙了哈，不太忙。他笑笑说：“现在很闲，不能做了，不是不想做，而是不能做，啊，反而能够来教会，每天晚上都的安息也来，虽然不方便拿拐杖啊，还有那扶他也来教会。”所以有些人说，因为他忙不能来教会，所以一种借口。以前总会的财务负责人郭顺明长老，他更忙，他有很多的工作，因为他投资的公司事业也是很多。他离世的时候，那个丧礼节目表。雇人锐利，他有关系的公司有五十家，啊，有的当董事长，有的当常务董事，有的当董事，这样有五十家，都是大股东。常常有人要来找他谈话，或者开会，或者要拿他盖章签名，这些实在很难。但是他晚上每天参加聚会，安息日早上下午一定参加聚会，早晨的祷告一定参加，除非他出外。不在台中，有时候去一半才来，因为刚刚家里有人来找他。有时候去晚了他才到，有人开玩笑说：“郭大人，您阿弥陀没有赶上。”啊，他笑一笑。他有表，不晓得现在去刚刚大家回去的时候吗？他还是要来，因为这个他的习惯。他那一天不来，心里就感觉不平安。虽然去也没有赶上来见的弟兄姐妹，然后大家一起回去。但点一个头，打一个招呼才回去，他也是感觉很满足了。听说他在年轻时候就有这种热心聚会的习惯。那时候啊，郭德马长老大陆，郭德马长老来台南开讲习会，圣量讲习会，他也去参加。那另外有一个做数业的弟兄，工作很忙。然后他拿几封信，就我们现在叫线索了，过去叫速达，我们现在叫线索信，拿几张信说他要请假了，因为公司啊这么多线索信啊，要敲到回去催到回去处理什么问题， 所以他没有办法参加道委，要回去了。那郭长老告诉这个弟兄，我也有接到公书的很多限俗信，我连拆都不敢拆，我怕拆了非回去不可，所以我就把它挡下来不拆它，等到结束我才打开看，就是下决心。限俗信一定是有紧急事情，谢他处理。当然他说我连拆开都不敢拆开，一拆开了我心就不能安静下来，就非回去不可，所以就不回来。这个是一个决心的问题。从年轻的时候他就会很看重这个忌讳敬拜神啊，查考圣经，研究道理。所以说忙，因为忙才不能来，所以一种借口。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，六天每天讲一句话，一直重复，说有晚上有白天，这个就是第一天；有晚上有白天，这是第二天，重复两次，六次，一年六天创造万物。为什么每天都重复这句话？这个对我们一个提醒：晚上是休息时候，白天是工作时候。一天当中有晚上休息时候，也有白天工作时候。一个星期当中有六天工作时候，有第七天安息的时候，这个是神创的一个原则。从前农业社会时候，大家白天很早就出门，太阳下山就回来，晚上就没有事情做，全家人一起聊天，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代沟了。代沟这个一个新名词，我年轻时候没有听过什么代沟这一句话，类似的话都没有。这个代沟是时代造成的，这个时代造成的，因为这个是工业社会，大家太忙，父子之间最少差20岁或是20多岁，就是这个代沟问题，思想很难沟通，因为想法不一样，两代所受教育不同，所想也不同，时代背景、社会背景都不一样，所以这个代沟问题发生。亚伯拉罕跟儿子差100岁没有代沟，亚伯拉罕要把儿子献给神，儿子没有反抗。我们说他很孝顺才不反抗，对他很孝顺，但比先人更重要是彼此之间深够了解。父亲了解儿子通常很孝顺，今天不可能忽然变成不孝顺跑掉了。儿子也相信父亲一向很爱我，今天突然不要要把我杀掉，他要把我杀的不是不爱我，不是恨我，而是更爱神。这个就彼此之间的了解，互相信任，父亲信儿子今天不会突然不孝跑掉，儿子相信父亲今天杀我不是恨我，是更爱神。这个就是因为彼此太了解对方了，太能够信任对方了，就没有代沟问题。为什么？可能他们有很多的交通的机会。我说过去的人白天忙，晚上大概都没有什么工作，全家一起聊天，所以他们之间虽然相差100岁，没有代沟问题，互相信任。今天很可悲的就是父母跟儿女之间很疏远，不太能够了解对方，也不太能够信任对方。所以我们应当要该休息就休息，那么全家人有更多机会来交谈啊，彼此了解，那么这个家会更圆满。晚上是休息时候，安息日也是休息时候，这个是神的爱，不但主人这样，仆人也可以休息，连牲畜都可以休息，不必做工。从前民雄教会盖会堂时候，安息日要忌讳，他们就叫那些工人，那些工人都外邦人，今天安息日不必做工，工钱照付，来成了我们忌讳。哇，他们很高兴，不必做工有工钱啊，哪里有这么好的事啊，所以他们就参加聚会了，早上一个钟头，下午一个钟头参加聚会，哎，不错，不做工有工钱了，很高兴。 他们这样做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做法。所以我们要看重安息日，再做一天休息。神造人用尘土造成，尘土是造的东西啊，是脆弱的，好像那些杯盘用尘土去造成的，很脆弱，一丢下就弄破了。神用尘土造人也是脆弱的，容易生病，容易受伤，所以好好的修养啊，照顾自己。如果每天忙着工作，安息日都不休息，连晚上也是休息很少。当然这个要看有些人的工作比较特殊了哈，赶夜工的也有了。我如果非不得已的话，我们尽可能有这个充分的休息，保住更好的这个体力哈。那尤其是安息日啊，能够休息啊就休息，来敬拜神。接下来第四项啊，是神与选民立约的证据。这个根据出埃及三十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，我们看一看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。三十一章十六节，雇主以色列人要是不是带来所安息的为永远的约，十七节，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，因为六周之内耶和华造天地，地就变安息舒畅。这里又谈到安息就是神跟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约，成为永远的证据。那我们也是神的选民，他们是神的选民，神跟他们立约要守安息为永远的证据，永远的约。那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，所以那个约跟我们也是有关系。我们今天所安息日也是在神与我们中间有个立约的证据，而是永远的证据。第五项，为了要我们追求圣洁，这个看以西结二十章十二节，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二节，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，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，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成为圣的啊。这里又谈到什么证据呢？就是成为圣的证据。安息日周一天，在创世二章三节说定为圣日，第七日定为圣日，我们叫圣安息日。那在出埃及二十章八节也说安息日要纪念他所谓圣日，所以我们每逢安息日，我们要立住过着圣洁生活，追求圣洁。当然不是只有昨天才圣洁，其他都不需要圣洁，所以一种提醒，每逢安息日提醒自己，我们要过着圣洁生活，要追求圣洁啊，因为圣洁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。第六项的目的，一表基督里安息，这个在马太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啊，耶稣说劳苦担重担人到他这里来啊，主耶稣要给他得到安息，这个就是属灵的安息。诫命的安息日，一个星期一天，其他六天都要工作，但基督里安息不是一个礼拜才一天而已，每天一辈子都要得到这种安息。所以一个星期一处的安息日，预表基督里面每天的一辈子的安息，就是属灵的安息，基督里安息。这个我们看希伯来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，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六节，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众人吗？十七节，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 失所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十八节，又向这启示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十九节，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啊。这里谈到以色列在旷野的历史，做我们的见解。以色列旷野数天当中，每安息日都要休息不做工，来纪念神的安息日。可是圣经说，他们虽然守安息日，并没有进入神的安息里面，得不到神里面的安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信从神的话，守安息变成守住祭而已。守住祭一个礼拜不做工就满足，而平常不守神教训，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就说，他们虽然守安息，并没有进入神安息里面，因为他们不信从神的话。再看到希伯来第四章六节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六节，既有必进安息的人，那先前听见福音的，因为不信从，不得进去。这里又谈到先前听见福音不信从的人，不能进去这个安息。啊，但有人能够进去。所以现在安旷野所安息日，以希伯来书三章四章内容来了解，它一表两样，一总是一表神里面安息，就是现在能得到的心灵安息；一种是一表将来天堂安息。这个在四章的这个第九节以下有谈到，那个是属于将来的安息。所以他们在旷野虽然数年当中，每安息就都有休息不做工守住的而已，平常没有信从神的话，所以他们不能进入神的安息，就是说他们心里面没有得到安息，连带将来也不能得到永远的安息。那耶稣所说的劳苦担重担到他这边来能够得到安息，那就是基督里面的属灵安息。我们今天守安息日，就提醒自己，我们不要一个礼拜一天不做工就满足，如果这样就好像以色列人守安息日也没有得到安息，因为他没有信从神的话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提醒自己，信从神的话，追求基督里面安息是天天的，一辈子的，不是一个礼拜一天的而已，这样才有意义。假如单守住一个礼拜一天不做工啊，平常不守神教训，对神的话没有信心，心里面没有安息，那有什么用呢？最后再看到这个第七项，安息日不但是一表基督里面安息，也一表永远安息，就天堂的。这个看希伯来书第四章，希伯来书第四章先看第九节啊，第九节，第四章第九节，这样看来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。第十节，因为那进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十一节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随那不信从样主跌倒了啊！这里又谈到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主民存留，那就天上的永远的安息。到那边去，我们就不会做好像神歇了他的功一样什么都不做，到天堂去我们永远的安息，不必再做工了。地上的安息日一个礼拜一天，其他六天的工作，到天堂去就好像神歇了太空一样，我们到那边每天都是安息，不是一个礼拜一天的安息日，那是永远的安息。所以安息日因为我们一表今天基督里面安息是属灵的，天真的一辈子的，一边的一表将来天堂的安息永远的。我们现在看到第一节啊，第一节四章的第一节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我们被神应许可以进入他将来安息，那进了这安息就要畏惧。畏惧什么？要怕神。三章他的以色列人见证，他们因为不信从神的话，所以 四月一个礼拜一天安息日不做工，还是不能进入神安息里面。所以我们要畏惧，要以以色列的这个失败为鉴戒，要怕神，免得我们中间有人好像赶不上，这个赶不上有的一本荒唐，没有达到那个标的，没有达到那个标的啊。就是不是没有瞄准，是没有达到那边，在半途掉下来了，好像你要射箭啊，要射箭，标的在那边，不是没有瞄准，是没有达到那个标的啊，中途掉下来，我们会说半途而废的信仰。我们信耶稣，这个目标没有错，我们敬拜真神，这个目标没有错，我们来真教会，这个目标没有错。虽然目标没有错，我们瞄得很准，没有错，但如果半途而废，等于没有达到那个标的，中途掉下来了啊，这个很可惜了。如果没有瞄准，当然达不到了。虽然你瞄准了，没有达到那个地方，中途跌下来了，那更可惜了。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要以色列的失败为鉴戒，我们虽然信主归入真教会敬拜真神，我们的标这个目标啊很准了、啊，很准，但是不要半途而废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所安息的要仰望将来进入天堂，得到永远的安息。顺便看一看这个第八节啊，因为这个地方翻译错了，我顺便提一提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八节：若是耶稣呀，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。这个耶稣呀翻译错了，应该说耶稣，不如耶稣呀。我看好多翻译本，包括中文、英文或者日文，都翻成耶稣呀，不是这本才翻成耶稣呀。很多英文翻译本、日文、中文翻译本都有这个毛病，翻成耶稣呀。啊，我认为这个耶稣呀是翻译错误。那为什么会发生翻译错误？因为耶稣呀跟耶稣希腊文同个字，耶稣传道说已经有希腊文的翻译本，教启示书译本，耶稣引证旧约常常用这个希腊文的翻译本，使徒的书信也常常用希腊文的翻译本。那在希腊文的翻译本里面呢，耶稣呀跟耶稣同个字，因同个字所以发生这个翻译错误。那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是翻译错误呢？因为第八节这个下面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这个神，言文不是神，言文是第三人称他。那我们翻中文和译本的他很聪明了，言文是第三是他，下面上面是耶稣呀，他翻成耶稣呀。如果下面翻成他，就变成耶稣呀，没有提别的主子，变成这样了。那这个别的是什么呢？就前面所谈的大卫诗篇了，啊，大卫是先知，大卫写的诗篇是神灵感动他写的，有地方是圣灵感动，讲圣灵感动他写的，不是耶稣呀写的。大卫的诗篇不是耶稣呀写的，所以他都没有换成他，换成神啊，因为大卫写的诗篇是神感动他写的呀，所以换成神的没有错了啊。其实原文这个神啊。是他才对了，第三人称的。因为前面这个是耶稣，也是耶稣，所以下面讲他没有错。上面是耶稣，下面讲他，这个没有错。上面是耶稣也的话，要换成神啊，不能换成他了。所以这个中文翻译的耶稣有一点聪明了。好了，还有一个理由，为什么我说这个耶稣要翻译错呢？因为这个第八节说，假如耶稣呀已经这么想安息，耶稣呀怎么能够给人想安息，就不用讲了，耶稣呀不是神嘛，他怎么能够给人想安息呢？而且带以色列人走旷野路不是耶稣啊，是摩西，耶稣带他们到迦南地区啊，带他们走旷野路的是摩西，前面讲他们所安息就没有进他神安息，是讲摩西时代，不讲耶稣啊时代。带领圣人是摩西，不是耶稣呀。而且耶稣也不能够给人得安息，这个不必讲，谁都知道的啦。 所以如果耶稣已经给他们都安息，后来神就不会提别的日子，好像耶稣也可能给人都安息，其实耶稣也不能给人都安息。那这里所说的神不再提别的日子是讲什么？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三章八节来看啊，第三章七节到八节，第三章七到八节，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第八节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走到发怒虽然他的时候一样啊。啊，这里谈到今日听他的话不会硬心呢、啊。这一句话在三章讲两处，四章讲一处，再看三章的啊第十五节，三章十五节，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走大荒的时候一样。这里又讲一处，今日听的话不会硬心呢、啊，好像旷野时代走大荒的一样呢、啊。啊，到第十五章再讲一处，第十五章，第十五章的第七节，第七节。所以过了多年，就在大卫书上又先一入，如以上所引的说，你们今日若听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啊。同样的话在三章七节说，圣灵说，到了四章七节就说大卫说，因为这是大卫的书边呢、啊。啊，大卫是先知，他的话是圣灵感动他写的，所以讲圣灵说也可以。那这里所说的今日听的话，就不要硬着心，像旷野时代那样。这个今日是讲什么时候？今日不是讲一个礼拜的哪一天，今日不是讲特定的哪一天，而是讲这现代了、啊，现代，今日现代，现在啊，每天都会讲今日了，每个时代都会讲今日啊，所以这个今日不是一个礼拜哪一天，也不是某一个日子，而是一个现代的艺术，现在的艺术，现在里面听神的话，就是大卫的时代的人呢、啊。不可像我们的祖宗那样硬心了、啊。好，那么这个第六节啊，从第六节看，第五节看也可以。第五节又有一处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第六节既有必安进安息的人，那些人听见福音，因为不信从，不得进的。第一节，所以过了多年，就要大算又另外现在一处。这个另外现在一直不是讲一个礼拜哪一天，是讲下面所说的今日听的话啊，就是讲这个现在不是讲一个礼拜哪一天啊。然后八节就说，若是耶稣啊已经叫他想安息，是耶稣给他们想安息的话，后来他耶稣啊就不再提别的日子。那为什么在救赎的耶稣还没出现？耶稣现在才出生啊，为什么叫耶稣呢？因为西边的作者要跟我们了解，耶稣基督就本来天上神，为了救人成人到世界来。这个我们可以顺便看第十一章啊，第十一章的第二十六节啊，十一章二十六节，他看为基督受的灵柱比埃及的柴油更宝贵。摩西的时代，基督耶稣还没有出生，但这个西边的作者说。摩西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柴油更宝贵，其实他是为耶和华的名受凌辱，但这个希伯来作者故意不讲耶和华的名，而讲基督，因为他给新约时代有个观念，耶稣基督就是天上的神，一样的观念在第十五章八节的耶稣呀，就是耶稣了。那么翻译圣经的人以为耶稣那个时候还没出生啊，耶稣以后才出生啊，怎么可能耶稣出生在旧约时代呢？所以他就把它分成耶稣呀，一方面是因为耶稣跟耶稣沿着同一个字，一方面是因为那个耶稣还没有出生，所以才这个误会，把它分成耶稣呀。其实这个是耶稣才对啊。做一个研究，我在圣人报发表过，如果你们需要这个资料，可以应用给大家啊。可能这个已经经过十几年了，十几年前我写过的东西啊，需要的话可以应用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啊。好，那我是简单提一提了，那个注解里面写的更详细啊。我认为四章八的耶稣啊，是犯了错误，耶稣才对啊。那我们今天啊就到此结束啊。